能够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敬拜神，一同来经历神在我们当中奇妙大能的作为，无论是神的道、神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的时候，我们看见我们所信的神实在是又真又活的神。今天是这样的特会最后一个晚上，所以我们特别感觉到神要在我们当中做很，我感受到，我想吴牧师，我们经过交通，我们觉得今天晚上圣灵实在要在我们当中做很多奇妙的工作，所以刚刚刘牧师已经看到这个箱子已经搬出来了哈。但是在我们服事之前呢，我们还是有我个人哈有些领受啊，这次来到加拿大有些个别的领受，我愿意在我们服事之前呢，愿意来跟弟兄姊妹跟教会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分享。首先我要今天这个带的敬拜的诗歌真的是其实就是我要分享的哈，比如说讲到神的国度，愿你的国降临，主导文，后来最后这首诗歌哈，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地里死，仍旧是一粒。你知道我来之前，我想到一个故事，我把它放在笔记本上面，但是一直前面两堂的交通一直没有把它分享出来。刚刚在唱这首十字架的时候，我突然想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timing， 我把它分享出来。这其实也是在微信上面人家传给我的，就是讲到它是个动画，很有意思的动画。他就看到一个人哈，他在背着这个十字架，他就在那边走啊走啊走啊走啊，可他说走啊怎么样？越走越累，越走越累了，他就怎么样？他就想偷工减料，他怎么样？他就把这下面的这个减了一点哈，你们有的知道哈，允许我再把它说一次，可是不是每个人都知道，他就减了一点，他觉得轻松一点了。那本来跟大家背的十字架是一样重的，那大家走的速度都差不多，因为他砍掉一点，他觉得可以走快一点，走快一点，好，他就走走走，可他觉得好像又累了，又不行，他想要再砍一点，那可以走得更快。就没想到他砍了一些的时候，他真的走很快。可是他走到最前面，他发现一个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知道你先不要讲，好不好？他发现一个怎么样？一个断崖，那对面怎么样？也是个峭壁。但是呢，想要跳过去是不可能跳过去的。唯一的方法是怎么样？他把十字架倒下来，然后怎么样？可以跨过去。就没想到他把十字架倒下来的时候怎么样？因为他把它砍断了，怎么样？不够长，我走不过去了，他那边一直想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后来怎么样？后面人跟上来了。那后面人虽然走比较慢，但是怎么样？他没有偷工减料，所以怎么样？十字架倒下去的时候怎么样？刚好都可以走过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觉得这个动画实在是很有启示性哈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在我们平常日常生活里面，神所量给我们的怎么样？其实都是我们的祝福。当我们想用自己的办法，以为我们会跑快一点，以为我们会走快一点的时候，可是你遇到紧要关头的时候，那个坎啊就过不去了，因为你把最重要的怎么样，你把它遗失掉了。我们这几天的交通一直在讲到这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主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对不对？就当舍己，甚至我讲说是否认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对不对？自己的哦，来跟从我。我想这样的信息我们都听过很多次了，我们也在经历的过程当中，但是呢，我觉得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，虽然我们好像不是老生常谈哦，这个是真的很实际的功课。所以刚刚为什么我有个感动把这个故事跟你们分享出来，所以不要小看我每天日常的生活，我每天日常生活神所量给我们所带领我们要走的路，其实是预备我们怎么样更能够来跟随他，更能够走到怎么样他要我们走到的终点。中间可能有一些过程，中间可能有些难处，但是因为你忠心的天天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，你遇到真正的难处的时候，反而怎么样？你可以轻易的走过去，因为你平常就被训练好，你平常就有这个心智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个学习 舍己、佛恨己，每天的生活里面呢，来怎么样，很忠心的、很实在的、很愿意的，怎么样来跟随他。而且到了环境显明出来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神所量给我们的怎么样，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。最后这一堂，其实我有个感动，就是要分享。其实刚刚我们也讲到，就是讲到神的国度，讲到神的国度这件事。我们在这里强调说，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的时候，那里讲到说，施洗约翰他讲说怎么样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该悔改。然后在下一章呢，耶稣说怎么样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怎么样悔改。悔改有个目的啊，为什么？神的国近了，使我们能够怎么样进入神的国，进入神的国。你知道神的国是神掌权的地方，对，神掌权的地方。所以平常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有没有让他在我们的宝座上做王掌权？其实有的话，其实你每天就怎么样生活在天国神国的实际当中，因为你让神怎么样掌权。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，当你愿意自己从自己的宝座上下来的时候，让圣灵坐在你的宝座上的时候呢，就是怎么样，就是神掌权的地方。其实你知道在福音书里面，耶稣回答众人的时候，他跟他讲说，神的国怎么样，就在你们怎么样心里，或者说翻作中间，神的国怎么样在我们的心里。我觉得有个答案，保罗给一个答案非常好，为什么说神的国在我们心里。在罗马书14章17节里面，保罗怎么说，他说神的国不在乎怎么样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前面耶稣来讲说，神的国不是你们眼睛可以看到，吃喝是我们怎么样，我们眼睛、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，但是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怎么样，肉眼看不到，但是却是怎么样真实存在的。这是天国的一个实质的内涵，在我们当中的显明出来。当我们每天在生活当中，我们享受到、我们经历到神的公义、神的和平，在那圣灵中的喜乐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在活在一个神国的实际的当中。这个东西世界上人没有办法了解，但是我们基督徒、我们神的儿女，我们却是怎么样可以天天来经历到的，天天来经历到的。所以我想说，今天晚上真的是我们能够，一方面我们能够看见说，主所量给我们的十字架不会过于我们所能承担的，也看到说，当我们天天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可以天天活在神国的实际当中。你可以怎么样天天有神的公义、神的和平、圣灵中的喜乐怎么样与你同在。这是神国的实际，这是神国的实际。今天你知道神他把我们呼召出来，从世界里面呼召出来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怎么样君尊的祭司。就像吴牧师讲，君尊的祭司是一个圣洁的国度、圣洁的国民的时候，其实神在我们身上怎么样有一个心意，有一个心意。你知道在就是下午的聚会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在那边敬拜的时候，我突然怎么样，我突然看到一个异象，就在我们教会当中。那我刚刚在看的时候，我不是很清楚为什么看到这个异象，但是接着吴牧师他慢慢的分享的时候，我刚刚在主面前在思考然后在祷告寻求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可以有这样一个分享，我愿意来跟弟兄姊妹来分享。在上一堂的聚会的时候，我在那边敬拜的时候呢，我突然看到有一只很大的老鹰就在我们当中，它不是在很高的地方，它就在我们当中，非常大一个老鹰。那我就看看，我觉得哇，这是神的同在。但是为什么好像我看到这个老鹰，这么大的老鹰，它不是远远在上面的，它是怎么样，它就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同在。 然后我就询问求，我就问主说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给我看到这个意象，对我们这样的聚会，对归教会有什么样的启示？你知道当我在那边寻求的时候，神给我一段经文，我愿意来啊，弟兄可以帮我们打来吗？哦，有没有弟兄？没有 ，OK， 没问题。是在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四到六节，我们看出出埃及记。对，出埃及记十九章四到六节，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节，好不好？来，念了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如今你们若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 OK， 这里特别强调了一个祭司的国度。如果上一堂你听到吴牧师讲，他是特别用启示录第五章那边讲到一样的，一个祭司的国度是能够在地上能够执掌王权。所以我一翻到这个经节以后，我又回顾啊，吴牧师在上一堂所讲的时候，我觉得神对贵教会实在是有个特别的心意。我知道弟兄姊妹在很多事上面啊，可能有些重担，有些压力，有些软弱，我们等一下会做服事。但是在我们做服事之前，我要跟弟兄姊妹讲到说，这三节经文非常的重要。因为怎么样？因为我领受到为什么那个鹰在我们当中的时候，我觉得怎么样？神在背负我们，神在背负贵教会。哈利路亚，把荣耀归给神。因为我不是很明白，因为我就看到一个老鹰，很大的一个影像在我们当中。但我就像我讲，有时候看到老鹰该在，对不对？很高空啊，很怎么样？可是他就离我们怎么样这么近？神与我们同在，而且他是怎么样以鹰的形式与我们同在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要告诉我们说怎么样？他在背负着我们，他在背负着我们。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是他在背负着我们。而且你如果看到这个经节的时候，你特别感，你有看他说，且看怎么样？且看见我如鹰怎么样带你们，将你们怎么样背在翅膀上，然后怎么样呢？带来归给谁？归给神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在座的每一位，神在背负你，而且神在背负你，把你怎么样？每个人带来归给谁？归给神。所以，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我们要仰望的中心是神自己。是神在背负我们，是的，会有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，我等一下我们要为你们服事，但是你要了解一点，要把荣耀归给神，是神在这里背负着我们每一个人，而且他背负我们每一个人有怎么样？有他的心意的。他说什么？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，我们这个特会讲了不少的话啊。但愿我们在这里分享实在是都是从圣灵宝座流出来，如果我们实在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怎么样？遵守我的约，遵守我的约。上有没有上一堂我们讲到约饼跟杯的约，你遵守神的约怎么样？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好，这两节经节，等一下我跟你分享，对我来讲非常宝贝，因为这就是我来这边来加拿大的时候，神给我一个托付。我到现在我还因为这个是一个对加拿大一个先知性的预言，所以我可以先跟你们打断，跟你们讲这我来之前的神给我等一下我把那个神对我说的话，在哪一天哪一分哪个小时哪一分我都写下来了。可是我实在有点觉得，主啊，这个话 会太重。我坦白讲，我不知道怎么分享。但是主跟我讲一句话说，如果你不分享的话，我会找别人来分享。我问了他三四次， 到今天早上都是这样。他说你若不分享的话，我会找人来跟你分享。所以我希望我在分享这句话之前呢，我希望弟兄姊妹啊，能够了解到神在这三节经文里面，他爱我们的程度是爱到什么程度？他把我们怎么样放在他的翅膀上，放在他的身上，怎么样？他拖着我们，特来归我们。因为你知道，这是虽然是在以色列讲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他们要出埃及，出埃及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。表面上我们看现在他们在过红海啊，哦，他们经历一些事情啊，甚至神为了让他们出来，对以色列、对埃及降下十灾。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是什么？我在背负着你们，而且把你们怎么样带来，怎么样归我。所以第六节讲说，你们要做我怎么样？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怎么样以色列人？你知道这时候以色列人其实他们还没有拜金牛犊，还没有堕落。你看看上面的话，他是刚离开埃及的三个月，满了三个月的时候，神对摩西说的话。那神要摩西去跟以色列人讲这样的话。其实神当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，神有个心意，就是什么？每一位以色列人，每一位以色列人都要做什么？都要做在这祭司的国度里面有份。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圣洁的怎么样国民，没有一个是例外的。是因为他们后来堕落，这个祭司的职分怎么样才归给了利未支派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你们在座的每一位怎么样都算数。每一位神都对你有个心意，每一位神要对你说，你今天能够走到这里，是因为我像老鹰怎么样把你背负出来的。不管你过去在怎样的捆绑底下，在怎样的埃及的势力底下，今天神怎么样，他说我是怎么样像老鹰这样把你背负在我的身上，而且特来归给谁？归给神。所以等一下我们服事的时候，请你们千万不要看我任何的牧者、任何的服事人，把你们眼睛定睛在神的上面，因为神在服事你们，神在背负你们，好不好？我们把我们眼睛、眼目不断的注视在神的面前。所以这是一个神的心意，在神的国度里面，他要我们做一个，你知道国度这个题目是一个很大范围的题目，但我们今天就来看看，在这个国度里面，他特别提到一个是什么样的国度，是个祭司的国度。祭司是做什么用？啊，献祭服侍神，就是跟神不断的怎么样有关系的。他们一天一个礼拜七天，一天二十四小时，他们的责任就怎么样？侍立在神的面前服侍人。这是一个祭司的身份，这是神为什么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，神的心意，而且他们做一个圣洁的国民，做一个圣洁的国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得到医治，我们得到释放，我们许多可能哦，神，我相信圣灵等一下会在我们当中很大的工作，但不要忘了，我们得到医治，我们得到释放，我们被恢复以后，我们的 identity， 我们的身份是什么？我们的 DNA 是什么？我们是要做一个祭司的国度，神要在我们当中成立一个祭司的国度，一个圣洁的国民。这也是他今天在全地他的百姓当中在做的。这是我们来到他面前的目的，这是我们被他背负的目的。他背负我们有个目的的，是要把我们特特的怎么样带来归给他的，并且来侍奉他，来爱他，能够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。你想想，国度就国度，他特别为什么讲到祭司的国度？表示这个国度里面，只要住在这国度里面的每个人都是什么？都是祭司。都是祭司。所以其实我们啊，上次我们第二堂的时候，我的分享特别讲到说，贵教会是个菲拉铁菲的教会哈，因为菲拉铁菲 feel 这个意思就是爱的意思，都要 feel 是弟兄的意思，所以就是弟兄相爱，表示说什么样？神 恢复了我们，神医治了我们，神释放我们，我们开始怎么样？可以起来服侍神，可以起来怎么样？帮助弟兄姊妹。让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就像我一开始讲的那个见证一样，每个人都有他的十字架要背，但是神所量给你的都是对你怎么样恰恰好的。当你愿意顺服神，愿意跟随神，愿意舍己，愿意把自己放下来，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你要发现你走一条道路，虽然是一条窄路，但是却是一条通往什么道路？永生的道路。可能很多人其他人走是一个门很大路很宽的路，但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你走路对不对？你去一个地方，你的目的地是什么是最重要的？你最后达到的地方是不是你应该去的地方？你走对的地方？求神今天真的是来帮助我们，在我们接受服事之前呢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要跟神一个心愿，主啊，我知道你会医治我，你会帮助我，但我得到医治得到帮助以后，我有个心愿怎么样？我要活在你的国度里，而且是一个祭司的身份怎么样活在你的国度里，但是在你的国度里面我能够成为怎么样一个可以服侍你，可以怎么样可以服侍人的祭司。其实回来其实很简单，就像我们上次分享，就是一个就是过一个爱神爱人的生活，就是一个爱人爱神的生活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神有时候兴起一些环境来。我们刚刚讲到，有牧者提到说，在这个温哥华这个很安逸的环境的时候，有时候反而让我们去爱主变成是一个挑战。我有时候分享，我讲一句话可能更是直截了当，我常常讲说，这个温水煮青蛙怎么样你就慢慢没有知觉了，觉得不错不错不错，可是整个人就过去了，整个就过去。那接下来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？因为神要我来这里分享的时候，其实这个信息是一个对整个加拿大的信息，对整个加拿大的信息。我把它写在我的那个笔记本上面，在四月，就是那时候我已经知道要来归教会服事的时候，那我在主面前祷告领受的时候，就在预备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天晚上的时候，其实那天晚上我是在听一篇信息，就是然后刚好中间有个休息，然后听到那个信息，就是听到那信息中间休息一下的时候，突然一个神的灵感动我说，他对我说，你要对加拿大发预言。这一句话进到我心里面，他说你要为加拿大发预言。那我那时候就想说 OK 主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我说我去拿我的笔记本，拿我拿笔，然后我就跪在神的床前，我说主啊，我准备好了，你要对加拿大说什么样的话？那我现在把它写下来了，说加拿大，你要悔改，若不悔改，主必降瘟疫到你们中间。你知道这句话我领受以后，我心里真的是琢磨很久，我到底要不要说。但是我每次跟主说，主啊，这是真的吗？还是我自己头脑想的？我只有一句回答，从头到尾就有一句回答，你如果不说，我会派别人去说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如果不说，我会派别人去说。那我在想说，坦白讲，我对贵教会我实在不是很认识，但是我说，主啊，我第一次跟人家见面，我要跟人家讲这个吗？他就一句话，他也不回答我，他说你不说，我会派别人去说。 OK， 那是在4月11号8点48分的时候，我跪在那的时候，神把这句话给我。后来我再跟神讲说，你可不可以再给我清楚一点，这是到底怎么回事。后来在8点56分的时候，我在祷告当中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异象，我看到加拿大的国旗，加拿大的国旗被毁掉一半，被烧掉一半，加拿大国旗被毁掉一半。 后来我个人的领受，我个人的领受，因为在领受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就有加拿大代祷者写信，跟我们美国的代祷者讲说，请你为我们加拿大的这个保守党派的选举来祷告。听说是五月份，是不是？五月几号？五月九号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快了哈。然后那时候我还没有领受这些话，那时候我还没有，因为我三月底的时候他们就寄来了，说因为你们美国总统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加拿大代祷者又为你们美国祷告，所以这次我们加拿大很紧急，请你为我们祷告。所以我就知道，我就把这个微信我就传到台湾的代祷者和纽约的代祷者，反正我能够知道他们愿意有国度负担祷告的人呢，我都传给他们，我都传给他们。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想讲一下美国的选举的事情，因为当我们为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呢，因为有先知发出预言说，川普是神所拣选的，他的根据就是在以赛亚书45章，那细节我就不说了。那我在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也是存着一个你知道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那边讲到说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对不对？然后怎么样，先知怎么样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道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道，但要怎么样，凡事查验。所以我今天跟你们讲的话，你们要怎么样，你们要去查验，你们要到主面前去寻求， OK？ 但是我需要怎么样，忠于神所托付我的。我其实，我坦白跟你讲，我到早上的时候，我都还想过要不要讲，但是我有点说，主，我实在不太想说，你找别人说好了。我当有一个这个念头的时候，我心里面突然有个忧愁在我里面，我有个忧伤在我里面，所以说主啊，好吧，我说我相信这是出于你的，我相信这是出于神，可是我就不知道我要怎么开这个口，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情，我可以跟你讲。但是呢，既然神把这件事跟我讲了，而且他很清楚跟我讲，每次我问他，他就只有一句话：你不说，我找别人去说。所以，因为我又看到加拿大的国旗怎么样烧了一半了，你知道，约翰福音第10章那讲，仇敌来是怎么样杀害、偷窃、毁坏。这个加拿大这个国家已经被仇敌杀害、偷窃、毁坏，根据这样已经一半以上了。你知道美国那时候很严重，奥巴马当总统当8年，雷克乔纳 Rick Joyner 的时候，他在2-3年前，他看到一个异象，他看到一个房子里面怎么样，很多的根基怎么样被烧毁掉了。你知道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，你知道后来奥巴马在美国他做了什么事情吗？他让同性恋通过，同性恋通过那天，他在白宫怎么样放那个6彩旗？这个不要小看这个事啊！你要知道当初神为什么派怎么样天使去回怎么样索多玛跟俄摩拉？所以那时候美国的基督徒代祷者非常。非常紧张这件事情，所以就开始祷告，祷告，一直祷告怎么样？求神来改变这个国家。所以川普，为什么川普他出来的时候，他受到许多的反对？弟兄姊妹，这绝对是灵界很大的征战。然后我个人，我现在讲美国个人，我个人是在9月6号，去年的9月6号的时候，早上5点钟的时候，圣灵很清楚跟我讲说，川普会当选总统。他用英文跟我讲说 Trump will become the president， 那我就看一下几点，我就把它写下来了。但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是9月6号才跟我讲的，这么多人都很早知道。后来我信也很迟钝，我到了10月份的时候，选举很紧急的时候，他突然启示我，我记得有天早上，我记得是礼拜五早上，我突然讲说，川普这个很多的预言，对他说的预言都是根据以赛亚书说的，好，比如说以赛亚书45章。后来我就想到以赛亚书的9章6节，我突然就想到9月6号嘛，那我就想到什么？以赛亚书的9章6节，你知道以赛亚书9章6节说什么？有一婴孩怎么样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 好，感谢主，马上放出来。那政权被担在他的肩头上，怎么样？他名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。可不可以再加第七节？谢谢，就将七节也放进去。他说他什么呀？他的政权怎么样？与平安必加增无穷。他必在怎么样？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怎么样？使公义，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你知道那时候我们选的时候，到了十月底的时候，他跟 Hirari 的距离已经差蛮远了。后来很有，因为我那时候有发这个信给弟兄姊妹代祷者，讲到说要为川普祷告，神的心意是川普，我就把我个人见证说出来。就到快选举之前的时候，哇，他们就台湾的代祷者就紧张说，如果这些话你讲的这个话没有应验的话，到时候不是很没面子这样子。那我说我不管，我说这个是怎么样，神的心意他会做完。甚至那时候神给我一个信心，什么信心呢？就是因为民调输，但是他选上，才表示怎么样？是神做的，不是人做的。人多不一定赢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人多不一定赢。这次美国总统选举看到人多没有赢啊，你要算人投票的话，川普还输了，希拉里输了300万票，是吧？起码200万票，起码。但是因为美国的选举制度，它是一周有算多少票，一周算多少票来定江山。结果怎么样？川普还是赢，所以很多那时候起来去反对啊、抗议啊。你知道诗篇22篇告诉我们说，国权是属于耶和华的。怎么样？因为他是治理万国的，政权在谁的身上？在主的身上。但是我们需要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，与他的心意怎么样来配合。所以希望这样的恩膏能够传授给你们，好好为加拿大5月9号你们要好好祷告，你们要好好祷告。其实这个是从，而且这个代祷信是从温哥华的代祷者发出来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从贵教会发出来，但我知道这个代祷者托付是从温哥华的弟兄姊妹，华人的弟兄姊妹发给我们的。所以我们在纽约、在台湾，我们就又开始为这个事情祷告。所以我觉得这次很有意思，这次连我，因为这次坐飞机也很有意思，我是从纽约飞到多伦多，那从多伦多怎么样？再飞到温哥华来。所以神让我有机会在5个小时的飞机上面，我一方面有方言祷告，一方面就像我跟你们，我唱小敏那首诗歌。所以我相信神在贵教会有这样的心意，因为这样的事情，神那个托付居然是来到贵教会要跟弟兄姊妹发这样一个预言。然后因为怎么样，神看重你们，你们当中有代祷者在你们当中，然后等一下我第一个呼召，我要呼召代祷者出来。但是我呼召你们出来的时候，我要先，我不知道该不该用这个警告，或是你要小心，你出来的时候，你接受这个恩膏的时候，你愿不愿意？因为在这之前，我要讲一个见证。因为那时候我们在为美国的总统选举祷告的时候，同时也在为台湾一些同性恋的法和不合法的事情我们在祷告。那我可以跟你讲，我们那时候打得非常凶，凶到什么程度？我的右手，你现在看我的右手很好啊，很正常的。那时候我想，川普已经赢了，但是台湾的代祷的征战还在打。有一天起来，我发现我的手腕这个地方突然怎么样，肿起来了，而且不止肿，而且非常痛，非常痛。那我祷告一个领受，我觉得是一个仇敌的攻击，但是我不是很清楚，就是说我知道是仇敌的攻击，所以我不是很清楚他到底是哪一方面，或者他用什么样的攻击。后来感谢主，我们有代祷团队，我相信贵教会也有代祷团队，对不对？你们每个礼拜都有固定祷告，祷告再祷告。所以我就怎么样，把这放在身体的交通里面，我说我现在手这个样子，我们来，因为我们在一起祷告的嘛。我说 来祷告看看这个手是到底怎么一回事。诶，感谢主，有个代祷者他看到一个异象，他看到什么呢？他看到一支箭的箭头插在我的手掌上，而且箭头怎么样？有毒，而且箭头是带着，那个箭身已经断掉，但是那箭头有倒钩，所以那个箭根本拔不出来，只能怎么样？往前冲。然后他们就祷告说，奉耶稣之名把箭头怎么样拔出来，这样子。祷告完了，我相信事情成就了，但是我的手还在痛，我的手还在痛，但是我凭信心怎么样？相信神既然让代祷者看到我手里的情形怎么样，我已经得医治了。后来没有那么快，没有那么快就笑下去，还过了两三个礼拜。后来中间有个代祷者说，你要不要去看看看医生，说还是这么久、哦、我说我相信你们看的异象怎么样，比医院的 scan 或 MRI 更准确。我不相信在现在的科技能够我手放下去，他能够看到里面有一支怎么样箭头，而且还带毒。我不相信现在的怎么样的科技能够做这样的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要相信我们的神怎么样胜过一切。所以我就说，主耶稣是主治医生，你们是助理医生，你们会诊过是这么一回事，我们箭头拔出来了。哦，后来有一件事很有事，有祷告的时候，有个代祷者看到说有膏油涂抹下来了，膏油。那我想说膏油下来没事了，但是怎么样，没有马上好哦，这是我要讲的重点，没有马上好哦。但是怎么样，神既然允许它发生在我们身上，它有它的美意，它有它的美意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到现在。其实我不是那么 care 了，我也不想去问，我也想说为什么看到异象了，诶，应该很快就好，为什么还要拖那么久？这是一个奥秘，可能只有当来怎么样，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才知道。但是我相信在我们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的时候，当圣灵给我们启示，给我们感动，我们照着圣灵的启示感动去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发生的果效是非常有效，是非常大的。哦，我再讲一个，我很有意思。后来我刚刚讲川普差人家几百万票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在关键的三州，在 Ohio、在 Wisconsin 跟在 Pennsylvania 的时候，本来以为民主党会赢的，但是怎么样？全部共和党赢的。后来你们知道为什么？大概你们有些人知道了，因为在这三州啊，住着 Amish people， 就是从当初从欧洲以来的，基本上是门洛会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平常怎么样？不投票的，而且家里怎么样？不用电话的，所以这些民调专家怎么去调，怎么调都调不出他们来，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电话，也没有用电脑，所以很多人不能 figure out 怎么回事，怎么会？他们民调已经做几十年，民调不会差那么多了。神掌权，而且我还知道说有代祷者，特别要鼓励代祷者开车。花了4000次的车辆，把这些 Amish people， 因为他们也不开车，他们坐马车，怎么样开到他们那里，把他们带到投票所去投票。神说了，我们相信了，事就成了。很简单，有时候你打属灵征战，你要抓住那个重点，神对你说了什么话，你相信，你坚持到底，你忍耐到底，你就必得救，你就必得胜。美国总统就这样选出来了，跌破全世界人的眼镜。你要知道，神的国，它不仅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，我们经历到公义、和平，并圣灵中的喜乐。当每位基督徒活在神的国度里面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应该会影响到我们的社区，对不对？影响到我们城市，影响到我们的国家。启示录那里讲到说，当第七为天使吹号的时候，天上有大音说，大声音说什么呀？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，这是神的心愿。我们前几堂讲到，对，一个复兴的时候需要一个复兴的器皿被预备好。在耶稣那个时代，玛利亚是一个器皿，施洗约翰是一个器皿，甚至他的父母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也是神预备的器皿，因着他们的坚持，因着他们愿意顺服，因着他们愿意付代价，怎么样？ 施洗约翰可以单身，耶稣可以单身，可以怎么样把神的国从天上怎么样带到地上来。所以施洗约翰一出来说怎么样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主耶稣出来讲一样的话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是处在一个末世的时候，甚至是个末尾的时候，神的国度要降临在我们的当中，但是我们需要有人怎么样愿意来承接，愿意来说主啊我愿意。其实你不用担心，我为什么一开始用这个经节，是神在背负着我们的，我们没有一个人靠自己能够承担得了的。但是神既然已经背负我们了，他们摆好我们摆在他的身上，他特别带来要归给他自己，使我们怎么样在这个祭司的国度里面做一个圣洁的国民，这是他的心愿。而且这个心愿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经历到的，我们要看见神的国在我们当中怎么样降临在我们当中。我们感谢主，今天唱了这诗歌，真我事先没有跟弟兄特别有特别讲跟他讲你要带什么诗歌，就我一听的时候想说感谢主，这是一个印证，神的国度要荣耀的降临在我们当中。但是我们需要怎么样，我们需要相信，我们需要安息交托。我相信神让我们看到那个很大的老鹰在我们当中的时候，他不是高高在上，好像我们碰不到他，他就在我们当中，因为他怎么样与我们同在，他怎么样他背负我们一些重担。所以当我们愿意的时候，有个愿意的心的时候，我们会讨他的喜悦，而且我们所需要的他会怎么样供应我们。 OK， 好，今天我想差不多了，分享差不多，我接下来会做个服事，但是神给我的负担就是来到贵教会呼召一些代祷者出来。这批代祷者你们是愿意怎么样为加拿大祷告的，为加拿大了，但是你们要出来之前，我先跟你们讲，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征战，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，所以你想清楚，你想清楚，神绝对不勉强我们。但是如果你心中真的是现在好像要火在烧你的时候，你可以出来，我要为你们祷告。因为你知道有句话说好，列国的命运啊是在谁的手中，在代祷者的手中。因为我们牧师刚刚讲代祷者肩负了两种恩膏，君王跟什么祭司的恩膏，所以你要承受这样的恩膏，你要想清楚，你要付代价的。所以我刚刚我特别把这个见证讲出来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可以放心，神会背负你，神会，甚至你遇到难处疾病的时候，你只要忍耐到底，你就必得救。神既然选中了你们，验中了你们，然后把这样的话摆在我里面的时候，我相信，你知道神，其实我当我听到这个信息说加拿大如果你不悔改，神要这样瘟疫在你们当中的时候，其实怎么样，我已经开始在那边祷告了。我们看一段圣经，好，最后我们就差不多，我们看以西结书，以西结书的第二十二章的30节跟31节，以西结书22章30节到31节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，重修墙垣，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，使我不灭绝这国，却找不到一个。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，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，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我前一阵子我也是，也是代祷者寄来，我忘了那个上次周牧师特别讲，我听说你们这个在北边不一个城市被火烧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就是在西岸这边吗？那个是还是在中部？就在隔壁，是不是？然后很多人就迁移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有那个火这样，我告诉你，那是神的一个警告。 我那时候一看到的时候，我觉得是一个警告，我一个感觉就好像一个索多玛俄摩拉的警告一样。所以钟牧师也讲到说，温哥华这个城市，对不对？若不是有些代祷者在这边在神面前挡在什么样破口防堵，使我不怎么样灭绝这国。感谢主，那时候神好像找不到一个，今天我相信在温哥华在加拿大有些人。所以神把这样警告信息发出来的时候，是要我们起来怎么样祷告来翻转这个国家。就像美国一样，美国那时候选举的时候，很多人起来祷告，福音派也好，灵恩派都知道这件事情，美国不能再这样堕落下去了。如果美国再选错总统的话，美国没有怎么样，没有希望了，真的是没有希望了。后来你知道吗？川普进了白宫以后，有几件事他们发出来，在白宫里面居然有回教徒用的那些地毯啊，仪式也好，然后在白宫呢，一天五次要安静，就跟回教时间好清教徒他们一样的时间。而且奥巴马还快要成就，幸好没有成就，因为美国选了一个大法官，是一个保守派大法官。他说什么？他要美国的公立学校怎么样去学伊斯兰教的东西。后来感谢主，这个美国现任的教育部长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，他们大概发现，所以最近大法官通过5票对4票，不让奥巴马的诡计得逞。我告诉你们，仇敌他从来不闲着的，这个征战历世历代都一直存在的，而且到末世的时候会更严重，会更激烈。但是感谢主，那句话，神把我们怎么样背在他的肩膀上，使我们怎么样跟他有一样的高度，使我们能够看见怎么样他所看见的。但是你不要怎么样，你与他同行就好了，你与他同心就好了。你靠你自己你飞不了那么高的，但是你让他来背你，你能够看到什么他要你看到，甚至你能够看到他所看到的，因为你跟他是同一个高度，你跟他是同一个高度，好不好？我想我因为这个负担会很重，所以我第一个要呼召的就是我刚刚讲过了，你愿意为加拿大祷告，而且会有征战的。你们想清楚，真的想清楚，你愿意的，我现在请你出来，我现在请你出来。但是你要想清楚 OK， 我特别把这个见证为什么讲出来，绝对有征战，但是这个仗是怎么样？是值得打的。这个仗是将来你的奖赏是到天上存到永远的。在末世的时候，神需要有这样的代祷勇士，愿意为一个国家来祷告，来相信。请你到前面来，如果圣灵有在你催促，你感动，你不要消灭了圣灵感动。但是没有的，请你不要出来。没有的，请你不要出来，这不是开玩笑。没有的，请你不要勉强自己。但是你觉得圣灵在你身上，就像火在烧的时候，特别有感觉到火在烧的时候，请你出来。好，后面请我们请后面有可以有同工站在他们后面，然后我们一起举手好不好？举手为这些人祷告，因为这些人站出来是为我们站出来的。好，神可能没有呼召你站出来，你不要站出来。但是神若呼召他们，要他们站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必须要站出来。那你们为保守，我们求神，然后我们一起举手，一起举手。如果你可以的时候，请你用我请求你们用方言，用方言为他们祷告。那我相信一个火的恩膏要降下来，特别降在这些代祷者的身上。沙嘎拉巴，用方言祷告。那我们可以放有一些敬拜的音乐，好不好？一点敬拜的音乐。圣灵，我欢迎你来，就放这首歌。圣灵，我欢迎你来，好不好？因为现在是个关键的时刻，是一个神要做工的时刻，我们要让神在我们当中的自由运行。然后其他弟兄姊妹，请你们祷告，然后不要交头接耳，因为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，是一个关键时刻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征战、很真实的时候。沙卡拉巴巴，你们就举手方言祷告。